好，谈完了整个的，这一篇文章大致上的大架构了哈，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哈，然后翻到第七页了。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了哈。慧学之要，佛学之要在慧学。第一部分先谈到，只有慧学才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本来佛法啦，我们说学佛三要咯，学佛三要本来就是三要都要齐修了哈，有信愿慈悲智慧。然后再这样说咯，佛法甚深如海，什么广大无边，深广无边。那主要的行门就是什么？主要的行门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咯。在学佛三要这篇文章特别提到这一部分嘛，其他种种的功德、种种的功行，都不过就是只不过了哈，都是这个三者的加行、眷属或等流。这三者啊，信愿、慈悲、智慧啊，究竟圆满成就了，那就成佛喽。我们说成佛是什么？如果以自力来讲，自力成佛就是成佛，就是一切的烦恼还有习气怎么样断尽，一切的烦恼习气断尽。我们要如何断尽一切烦恼跟习气啊？那要种种的功德进来喽。信愿慈悲，信愿慈悲智慧，信愿慈悲智慧就是把那个最最善的那个心所什么善心所究竟圆满完成，就这个。而这样的信愿慈悲智慧啊，要让它真正的圆满成就啊，那就是要什么无量劫的去大悲心行，才有可能成。让我们的这个内心呢、啊，完全的什么，完全的净化，完全的净化就是一切的烦恼习气完全断尽，那就成佛。所以呢，其他的种种的功行都不外乎是这个三者的加行、眷属还有等流，不外乎这三者。所以呢，学习佛法那深广无比，就是要用这个三心，所以导师常讲的大乘三心，信愿慈悲智慧，菩提心、大悲心、空心慧，要相摄相成，相摄相成，这样来修学了哈，才能够真正达到圆满的境地了。但是因为是这样，但是原则上是这样，但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每个人根性不同，所以进入佛门的可以有三种门，就是信愿门、慈悲门，还有智慧门。因为随着个人的心性条件不一样嘛，就进入我的偏重会不同。但是他只是初学者方便是这样咯。如果是渐次向上修学，我们不能永远是在停留在这个偏在一门是吧？到进来之后呢，就要渐渐修咯，渐渐渐修，渐渐向上咯。那终必是以这三者的圆满修正为目的，最终目的是这样。如果在这一生也是这样咯，在这一生，我们会有用一门进来之后，我们不要永远就是这一门咯。我们进门之后呢，因为进来了，我们就其他两个也要相对的来去什么，增上它，这样可以理解吗？相对要增上它，虽然增上了，在这一生增上了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一样咯，不能够偏在一边咯。这一生如果你偏在一边，如果永远是偏在一边的话，那个几十年还是这样学的话，会有偏差出来咯，会有偏差。所以在这一生也要注意了，这一生一进门之后， 好，我若以信愿门，或者慈悲门，或者是智慧门，进来了，那相对的进来是吗？然后一这样来修学，接近佛法，那接近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其他的我们不太善巧那一部分呢，也要注意到了，要增长它，这点非常重要喽。不要学了十年还是这样，学了二十年还是发挥我们自己原有的那特长，久了就会有偏差。就好像啊，人呐、啊，一定要均衡发展是吗？不能头特别大是吗？不能一只手特别壮是吗？那都是偏差的发展哦，偏差发展。嗯、所以喽，就是在这一生的学佛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从一门来带其他的两门哦，那才会渐入佳境哦，渐入佳境。啊，如果以三身来讲啊，无量劫来讲，还是一样咯。三学要齐修，现在齐修。那三学齐修齁、哦、无碍于什么次第的成就咯。我们现在三学就是三心相应在修，无碍于什么先成就信愿，次成就什么慈悲，然后才能够现证智慧。这我们都要去厘清它咯，这样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不会有偏差，依着这样的之见，然后让佛法来调教我们呢、啊。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底下呢就是放了一些注脚，就是把这个注脚呢没有离开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咯，在这一本书说到的。当然还要加入其他的咯，其他本书的，但是都是在帮助我们更厘清这一部分咯。希望大家有时间就看一下咯，也顺便复习一下我们的前面几章节，还有更加深对学佛三要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更能够去厘清咯，那些种种的内容厘清之后，我们就更能够厘清这一小节要做的说明了，就是慧学在佛学当中它的重要性，它的位阶到底在哪里了、好，接下来我们说，虽然是三心啦、信愿、慈悲、智慧都要齐修是吗？虽然是这样，但是在一切宗教当中，最足以代表佛教的特质，也就是能够显出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特胜处，特殊的殊胜处到底在哪里？也就是在智慧，就在智慧。所以世间的一切的其他宗教，最多说他们说在谈永生长生是吗？永远的快乐那些啊，最多就是人天，出不了三界了。而佛法为什么能出三界，就在智慧。所以呢，老师这样说，佛法是宗教，但是是什么？理智的宗教，理智的宗教，不是一般的神教。神教就是在信仰咯，信仰重视在信愿，神教信和信。对一般世间的任何宗教，我们不能说它有少分的智慧啦。少分的智慧，而且有他的智慧，少分的智慧，但是他还是什么世间的智慧。而且一般世间宗教不重视智慧，一般的宗教总是特别重视在什么信仰，或者是慈悲，就是仁爱心情的表现，重视在这两部分。一般的宗教，但在印度呢，在印度的宗教啊，在含摄信仰跟慈爱之外，除了有信愿跟慈悲之外呢，他更重视在智慧这一面。不单单是佛教，在印度的宗教就是这样啊，特别会重视智慧这一部分。所以啦，印度的宗教一般是什么？是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宗教就是 宗教而哲学，哲学而宗教的。你看，我们看印度的宗教就这样了。而佛教是出现在印度宗教的环境当中，所以对这方面当然是特别重视的了，特别重视。不过以佛法来看呢，以佛法来看印度的宗教了哈，以佛法来看，一般的印度宗教所讲的修正啊，修行正悟这一部分，尽管它的体证呢、啊。有某种特胜的境界，有咯，印度宗教有它特胜的境界，有的呢发为什么高深形而上的哲理，是这样咯。有一般的印度的宗教都是什么宗教而哲学，哲学而宗教，是吗？但是在佛法看起来咯，都不能算是真实智慧的完成，没有真实智慧的完成。而那样的境界啊，最多只是禅定的有漏功德，禅定的有漏功德。瑜伽就是，瑜伽是现在就是在印度通用的啦。那相应就跟，如果就是跟禅定有关系的啦。有漏功德，有漏功德，就是定境而已。它不是慧境，不是慧，不是慧的境界，而是定的境界。纵然它发展再高的哲理，再高的哲理，如果看起来只是定境。例如了哈，老师举一些例子了。世尊在成道以前都曾经参访过当时的著名的宗教师咯。我不是参访去修外道那定吗？外道定那最高的定就是什么最高的定。但是他们认为呢就是有无想定或非想非想出天啦齁。他认为呢就是还是不能够得解脱，但是他们都认为已经是最高的涅槃了，最高的涅槃。世尊呢，写起来认为他还是不够究竟呢。世尊认为他只是定境而已，就是、无想定、非非想定、非想非非非想定，就是非非想非有想了哈，非想非有想，非想。定还是不出三界的生死了。非想定啊，如果以佛法来讲，那最高的在世间最高的定哦，那个定啊，那个天啊，这个修这个定啊，如果没有得解脱，就升到那个相应的天嘛。非想非想处天，那天啊，因为还在三界内，而佛法给他一个名字叫有顶天，有顶天最高了。好像碰到天花板，碰到天花板就要下来了，要有顶天，那还在三界内的，所以那还是在一个定境的状态，不是慧境，或者慧境能够出世间的。那注脚也放了一些了，各位可以去看。好，翻到下一页。所以呢，其他的宗教虽然能够除部分的烦恼，甚至大部分的烦恼，内心也获得一种极高极微妙自由自在的相似解脱境界。这边说到能够除部分的烦恼，甚至大部分的烦恼啊，例如在非想非想处天啊，他烦恼已经很少很少了，大部分的烦恼已经没有了。这里说到的除掉啊，除部分的烦恼，除这个除啊，去除啊，去除这个呢，是在说，在说，就像修行，就像一棵大树，它摘叶子了，可以把叶子摘掉，甚至可以把那个树干啊，树干从那个地表面，可以把整个树就把它锯掉， 去掉。就是要禅定，要像非想非想出定，包括喽初禅的时候，初禅的话五盖啦、啊，五盖啊，五欲都断了，那烦恼都断了，是吧？不现前了，就像我们说摘叶子啊，把那个烦恼树那根呢、啊，哦，非想非想出天了、啊，啊，从那个大树干呢、啊，都可以把它锯掉，从地表面把它锯掉。但是。我们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哦，春风吹又生。所以纵然去除掉部分的烦恼，甚至大部分的烦恼，内心可以获得一种极高超、极微妙、自由自在的相似解脱境界啊，那一个还是定见，不是外见，定见。但是因为缺少如理的真实慧，不能够从根解决问题，一旦定力消除啊，无边的烦恼啊又都滋长起来。所以啊，你摘叶子是吗？叶子啊一摘掉，哎，下一次还是从那个地方会生出什么新叶子来了？新叶子来。纵然啊，大部分的烦恼都去除，好像你承认它可以从那个容纳地表把这一棵大树啊从地表上把它锯掉，但是一样。春风吹又生，定力一消失啊，非想非想出天啊，定力一消失他就要下来了、下来就在什么又在世间了、烦恼又都起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野火烧不尽，有人烧野火烧不尽，什么叫野火烧不尽啊？有根它怎么在表面上，根它烧不到，相对的深那根找不到，所以说这里我们叫特别特别的警觉到咯，特别特别警觉，我们对那烦恼根啊，我们到底在闻会当中有没有真的看到？不要说现证会咯，我们现在在闻会是吗？从深的会往闻会的方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用闻会的这样的法眼是吗？慧眼是吗？去看到生死根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常说咯，要先听到，然后再听到之后渐渐把它听清楚，然后听进去，然后去看，去看。在闻会我们就要去观察咯。否则啊，那个根看不到，那就是闻会看不到，那个闻会就没有成就咯。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自己要去检测我们自己。好，所以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就是因为具有什么呢？超越一般宗教的禅见，超越它，而着重在什么？智慧的体验生活，智慧的体验，不单单只是禅定。不然只是禅定，所以修慧，我们讲修慧啊，修慧要跟定相应是吗？跟定相应的智慧，还是重视在智慧。一般呢，一般世间呢，就重视在定，而他们的那个智慧呢，还是在世间的智慧，没有办法出世间。世间的智慧就不能够证实相，不能够证实相，所以。不能够证实相，他就不能够真正的解脱，不能够真正的解脱，也不能够得到涅槃呢。但是哦，现在宗教还是这样呢，印度的宗教、一般的宗教还是重视在什么禅定、一切了。所以我们去看那个大他们的那一切师啊，他们在谈的那些书啊，你去观察，再怎么样的神神秘秘，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啊，再怎么样的自在解脱，看他。再怎么样，多少的信众在追随着他，去观察他，他还在世间哦，花了智慧的观察他。我们要否定他相对的功德，没否定呢、啊，没否定他。人天的功德，我们怎么会否定？五圣共法的功德没有否定，五圣共法咯，出世间还是要有这样的功德咯，没有否定他，但是他不能够出三界，因为最重要就是没有智慧，根本就在没有智慧了。 所以这个啊，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能够表达出佛法的特色，就在智慧。所以啊，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该有的，就是一般世间的宗教它有的善法，都佛法是应该有的，五圣共法都应该有的，但是如果忽略掉智慧啊，就没有办法表现出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点，不共世间的最高无上的智慧。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啊，我们真的是要去追极恭敬，追极恭敬。如果没有恭敬心啊，再怎么听都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办法听到。再怎么样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说不到，我们是说不到的。我们不是常举那例子吗？小孩子要出门，我们都父母亲都非常关心他，都要去叮咛他，是吗？叮咛久了，他要出门，他先讲。我们一靠近，他就先讲。都讲我们要讲的话，那他真的有讲到吗？他真的有听到吗？没有，没有。但父母亲就真的咯，父母亲他发自内心在说的，因为他的经验咯。所以啊，那小孩子讲的头头是道是吗？他也没讲到咯，他那只耳边风，耳边风。所以咯，对我们学佛也一样咯，说心说性是吗？说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咯。那一部分我们就要很深刻的去理解到了，一再一再的兴起，用加工用行加行会，用加工用行的方式，那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第二章，我去观察它，然后让我们从深德会往加行会的方向前进。这个我们要思维清楚来哦，思维清楚来哦，否则会不容易。会不容易。我们刚才说到世间明理的人，明理的人就是把那个理啊思维的清楚来了，在经验当中他思维的清楚来了，他有没有定？他也没有定啊，他有没有学佛？他也没学佛，但是他思维想清楚来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明理的人，他就能够依着那个理呢，他就这样去做了。佛法那更需要加行，让对佛法对那文慧让他慢慢的成就，真的会往会的方向让他成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听到听清楚听进去，那孩子是文会的哦，很会，但是那样就相对来讲，那就佛法特有的智慧已经是在佛法了，那就能够指导我们向前了，指导我们向前。所以啊，如果忽视智慧啊，就没有办法表现出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点。如果我们有文慧那个明理的那一部分呢、啊，那我们就可以依着佛教不共世间最高点的那个正见来引导我们向前了。那只是在文慧哦，还没有谈到思慧修慧哦。一定要有文慧，只有文慧才有思慧，才有思慧，才有修慧，才有现证慧啊。好，接下来唯有慧学能够达到佛教的奥处。我叫奥处，能够超胜佛法有完整的内容啊，种种的内容有浅有深或有大有小，包含是极广的，但是能够真正超出世间一切宗教的法门，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的法门，哎，就是主要就是智慧，所以这个出世间，就是智慧。如果依声闻法来说，就是三真上学是吗？或者加上解脱叫四法，如果加上解脱之见就五法，可以说就包括了什么整个声闻法门的纲要三学。依戒能够修得正定，依正定才能够修慧，发慧才能够得解脱。这是三真上学的次第了哈，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叫做三真上学。为什么叫真上？为什么叫戒真上学？为什么叫戒真上学？就是戒， 我们修得好，就能够依着戒的基础来增上修什么？增上修定，所以叫做戒增上学。什么叫做定增上学呢？我们的定修成就了，就能够依着定这个基础呢，更修什么？更修慧学，那叫做定增上学。什么叫做慧增上学啊？慧增上学就是依着慧而修，修增上到哪里？哎，就出世间，就是增上到哪里？现证慧了，现证慧，所以叫三增上学。三增上学虽然是相依相成的，但是能够救其己，能够导致众生入解脱境界的，就是慧，就慧增上学。慧增上学就是依着智慧修慧呢，能够让我们的得到现证慧，现证慧才能够得到什么解脱，现证实相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虽然是三增上学，救其己就是智慧才能够让我们得解脱，但是我们说到了智慧千万要有什么？有戒有定，我们那个智慧才能够现证，才能够现证得解脱了。所以三增上学是缺一不可，但是救其己能够让我们的解脱就是那智慧。如果以大圣来讲，大圣修学的总纲就是六度咯，六度啊，也就是般若才能够成就大圣的果证呢，就是这样。所以不论是声闻法的三学，不论是大圣的六度，都要什么样齐修，都是相依相成的。但是救其己就是智慧般若，都是般若才能够真正成就声闻的果证，大圣的果证。声闻的果证就是出世间解脱涅槃，大圣的果证就是成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所以不论是大圣法声闻法，如果想要了生死断烦恼证真理，那个一定要依着智慧力而完成，智慧力而完成。我们常这样说咯，可以说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但是不是每天就是智慧啊，每天就关起门来就在思维，不是这样咯。说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就是是能够引智慧，能够去引导一切的功德，能够圆满一切的功德。以这样来说，就是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所以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咯，在目次当中我们也说到咯，智慧的救济体相就没有离开其他的一切功德咯。六度也是般若导六度，六度庄严般若。所以呢，都必须依着智慧力而完成。但这并不是说除了智慧之外其他都不要了，不是这样说了，而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在断惑证真的过程当中，慧学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最极重要的贯彻始终的行门哦。贯彻始终，有了它才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处了。一切出世间的法门，一切出世间的法门，对于这慧学为终极的基本法则，绝对没有例外的。一切出世间的法门，种种的法门，这慧学是终极，那没有例外的。因为只有慧学才能够带领一切出世间的功德， 也能够让我们一切的功德成为出世间的法门，就只有那智慧。那没有例外的，声闻法是这样，大乘法也是这样。在这里呢，就特别去说明定慧和止观，就在种种一切法门当中了，一切法门特别去说明定慧这两个法门，也就是止观。止观跟定慧可以这样来分别了。止观可以说是重视在修行，修行止，用止就是毗婆，就是什么他咯，观就是毗婆舍那，就是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修止它就成就什么定，修观就成就慧了。这只在相对说了。前面说到一切的出世间的法门，这个慧学是为终极，为终极，绝对没有例外。这特别就跟定做观察、做比较了。所以在这里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小乘法当中，在定真上学以外呢，有特别有什么慧真上学，在大乘法当中也一样咯，在禅波罗蜜多之后呢，别说什么般若波罗蜜多。若以初学者而言呢，就修学止门之外，还有修学观门呢，修学观门。所以咯，从这个道品道资来看呢，慧学总是建立在定学的基础上，什么戒定慧禅波罗蜜，禅波罗蜜过来呢，般若波罗蜜。所以慧学总是建立在定学的基础上，但是慧学并不是禅定呢。我们说定真上学是依着定为基础，能够进修什么慧，修慧有修慧的方式，修定有修定的方式，修定的方式成就定，修慧的方式成就慧咯。这都不要误会了。所以我们对于慧学的认识与修学应该深切的注意，深切的注意咯，对慧学本身深切的注意。然而对于修定修禅修止的方便也不能够忽视咯，因为它是修慧的基础咯，修慧的基础。没有定相应的那个慧啊，就没有办法证实相，但是证实相还是那个慧。就好像我们那个蜡烛啊，蜡烛纵然是蜡烛很火啊很大，但是如果有风呢，蜡烛的那个就没有办法把东西照得很清楚了。就好像我们是散乱心，散乱心就好像那个蜡烛有风，散乱心的那个慧啊，还不能把实相照得很清楚了，不单单实相咯，法相也照得不清楚咯。所以有定的基础，我们那个慧呢，闻思慧，同样闻思慧如果有定相应的话，就好像那个同样的蜡烛的光度，没有风的时候，那照东西就能够很清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没有风之后，蜡烛的那个光啊，是不是因为没有风蜡烛就有光？不是咯。所以修定有修定成就了，就是没有风不会把产生蜡烛的那光，没有蜡烛会产生那个光，是修慧，修慧就是从深得慧加行慧而来的。这我们要分得清楚来的。好，接下来就要导师就特别对依定发慧来做解释了。有人以为依定发慧，如果定修学成就，智慧就自然 显露出来，这完全误解了佛教的行政意义了。因为如果说依戒得定，难道是修持戒行就能够得定吗？不是咯，不是，当然不会。所以呢，禅定是要修学而成就的，所以依定依戒得定，不是说我戒守得好就能够得到定，不是咯。修禅定要有禅定的修学方式咯。同样的咯，修学禅定并不就能够发挥，而是依着这个修学成就的定力为基础，在定中修习观慧，还在定中在修观，修观，而修观呢，就是依着什么思慧、闻思慧而来，在修观，在进修观慧，不是修定就慧就成就，不是咯。这样的在定中修学观慧啊，在修，那观慧就是来自闻思慧。在定中在修，在修才能够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说依定发慧，也不是说禅定一修成就就能够发慧，不然的话多少外道得到或浅或深的定境，有些因为外道就重视在定修定有些修得很高，是吗？就像世尊还没有成道以前，跟外道修的那个无想定跟非想非有想住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早去解脱了，是吗？如果说修定就能够发挥的话，他们早去解脱了。但是他们不能啊，他们不能啊，所以依定发慧不是说修定就自然智慧就产生，所以这一点要跟各位特别再做说明了。所以现在啊我们一般说在定中当的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看得他在生生灭灭，那个是定境哦，定就应该有境界了。我们说在定中啊观察那个法相啊，就看到他是生灭生灭刹那生灭生灭，这个是定就应该有的境界了。在定中还要对那个生灭这个相还要做观察检择分别思维抉择，那才是慧哦，那才是慧。否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定就应该有的境界了。我们要怎么样修定成就啊，不单单是正念，还有正知，让它明显。所以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还是定就应该有的境界。我们要就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下，怎么看？用智慧去做检择，做检择，检择才有可能在修慧当中去引发无漏慧，或者是不可能的。看得再怎么明白，如果没有智慧来去检择分别啊，还是定见。而世间一样啊，在那当中看得看得不可思议境界，他们也可以说出来啊，不要执着，是吗？对那境界不要执着。不过也一样咯，在那个观中还要我们重要是了解他是无常无我的，在定中还要升起观慧去检择分别，那才是在修慧哦。我说你只要知道他是无常无我的，你只要无常无我，但是你没有在那个地方起观察抉择，那还不是修慧，那是没有办法去现证无漏慧的，没有办法。所以在修慧止观成就了止观双运的时候，还要依着止观双运去什么检择思维，检择分别。只是那时候的检择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现在还要依着语言文字来去思维 佛法的义理是吗？思维佛法义理，我们有时候思维的啊，这个头昏脑胀是吗？啊，思维一个头好几个大是吧？这一关一定要通过，借着语言文字来思维，想清楚。通过这个之后呢，思慧如理思维，就在日常生活就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之下呢，渐渐因为是重视在义理的，重视在义理，所以他渐渐脱离文字相了。那义理，我们现在也渐渐的对义理更加熟悉了，包括就上我们这一堂课来说了，同一样咯，刚开始听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是吗？渐渐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也是经过思维脑筋的一再一再的思维。以前听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哎，思维它哦，很辛苦。现在呢，同样这样一听，义理就比较容易起来。那跟我们自己比较咯，比较容易起来。等到思慧呢，更重视义理，渐渐文字相就会脱离。这样的才会，我们对那个义理的抉择，那抉择力、思维力才会敏锐，才会深刻了，才会明利。那渐渐呢，就不会像我们现在一个头两个大，一直在思维。但是思维还是在思维，修慧还是在思维检择，还是在思维检择。但是那样的功力就不一样了，就好像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是吗？但是他还是那个出手还是有他的什么，还是有他的内容哦。就像在思维当中，虽然好像不像我们现在好像在用尽脑筋啊，在思维检择，但是他还是观察的时候还是在检择分别，止观双运呢还是在检择，所以义理的在做检择咯，还是要哦，那才有可能。去面对烦恼，烦恼才有可能去检择实相，才有可能现证实相来断我们的烦恼，才有可能。这一点啊，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禅修就不要去思维了，而是禅修的那种思维力啊，思维力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哦。哇，想一个问题想的几天还想不出来，头都在发烧了，不是这样的思维，但是还是一样在思维检测，这一点一定要非常清楚明白咯。所以我们这一关一定要过咯，要透过语言文字，一定要让我们伤透脑筋，这一关一定要过。这个就是为什么佛人类能够学佛，就在这一点咯。人类为什么深得慧，连天也比不上，意念圣，连天也比不上，就是人类的思维抉择力特强。世间的一切的文化也是从这边产生的咯。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要起什么样？起慎重恭敬，好好的充分发挥，充分发挥。否则只有修定了，是不能够得解脱的。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了齁。耶修学佛法的通义，固然要广修一切法门，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一切法门当中，只有慧学才是直接通达佛法的深奥之处，就这个。但是慧学能够通达这一部分呢，一定要其他的法门来铸成，就是其他的法门来庄严般若，来庄严般若。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就是唯有依着慧学，才能够成为圣者。我们在上一节课也说到了这三点都有相关性的了。 修学佛法也虽然有种种的方便法门，但是到底能够转凡成圣，它的关键处完全在乎什么？有没有真实智慧，是吗？所以智慧可以说是圣者的特德，智慧。凡圣的差别就是在觉跟不觉，不觉就是迷嘛，觉就是智慧嘛，是吗？觉就是明，就是智慧。所以啊，所以觉就是有智慧就成圣，不觉没有智慧就成为凡夫。所以凡圣的差别就是在智慧，在智慧，觉在智慧。所以呢，只有智慧才能够成为圣者了哈。佛法当中的圣者就是四种，是吗？四种。四种圣者呢，都不离开觉慧了，不离开觉慧，只是哦大觉小觉的差别了哈。智慧有大小嘛，只是大觉小觉的差别，但是都是要有智慧的。譬如佛陀啊，佛陀就觉者嘛哈，就有觉，嗯，那最圆满的觉了哈。觉呢？那如果佛陀的觉悟，那觉那是觉觉什么呢？觉悟人生宇宙的真理了哈，宇宙真理，而且呢，觉了万有诸法的事相，有真理跟事相，导师用真理就觉悟他了哈，啊，事相呢就觉了，他这样可以理解他了哈，事相就差别万象嘛，差别万象就要检测分别，觉了他，但是。真理呢？真理就要什么悟嘛？哈，悟，觉悟。因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叫做觉者了哈。觉者，好，我们到下一页了哈。而所证道的呢，证道的究竟果德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要果德。所以佛不论从他的名号，佛这个名号就是这个佛了，佛就是觉者嘛，或者是他的果德，果德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咯。所以我们说佛菩萨都是什么依德立名，是吗？依德立名，依德立名。所以这个名号实在是依着果德而立的了。从不管是从名号或果德了哈。来看都是以觉慧为中心的啦，不但佛是这样，二圣也是这样，菩萨也是这样，都没有离开觉慧了。例如菩萨是简称，它具体的称法就是菩提萨埵咯，意就是觉有情，可以解说为这个觉有情啊，有种种的解说咯，可以解说为觉悟的有情。龙树菩萨就这样说咯，龙树这样说，有智慧分名为菩萨，有智慧，要有智慧咯才名为菩萨。哦，那也跟觉慧有关系嘛。至于小乘中的辟支佛如果意义就是什么独觉或圆觉，还是有觉咯。声闻呢，声闻就是听闻佛身教，佛的教法是吗？而觉悟的而声闻，都有觉了，都有觉。所以佛菩萨独觉声闻这四圣呢，都是依着智慧而成圣的，都不离开觉，都不离开觉，只是有大觉小觉的差别，但是都没有离开智慧，都是觉，都觉。所以作为佛教特色的觉慧，当然不是抽象的知识咯，或是枯燥冷酷的理智而已，而是在悲智的统一中引发出如实的真实智慧啦。所以这个 这个啊，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啊，都是彻始彻终的，彻始彻终。不管是自证化他，都是要以智慧为先导。自证要以智慧为先导，化他也是一样。尤其我们修学大乘法的，那为了要化度众生呢、啊，为了要化度众生，那是更要有无边的方便善巧咯。所以，不管是自利利他、自证觉他、化他，都一样，都要以智慧为先导了。智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咯，我们说八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正见支是为前导，来导其他的一切的法门咯，一样咯。六度当中以般若为导了，导一切法门。所以智慧是彻始彻终的。所以我们如果以八正道可以这样来说它咯，第一支是正见支，是吗？正见支，而且是彻始彻终的。所以正思维也有正思维这个阶段的正见，一直到正定支啊，正定支也有正定支这个阶段的什么正见，那就修慧咯。所以依着正见呢，就正实相了，正实相而得解脱。所以正见呢，若以八支正道来讲，正见是彻始彻终的，一样咯。六度来讲，六度也是彻始彻终的，所以都是以慧学为中心了。所以我们一般说了哈，道呢，八支正道，道体啊，道体就是慧，道体慧就是慧，慧不单单是道知咯，也是道体，道体它能够通一切。所以我们在那个慧学的究竟，慧的究竟体相当中啊，你看哦，都以慧来贯通一切了。也因为有慧，其他的一切功德才能够究竟圆满完成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啊。我们来回向。